跟以前的人，因为社会风俗淳厚，儿童能够保持相当长的一段天真的时期。从我们老一辈的人来观察，在以往这个童子差不多能够保持到11、12岁，换句话说，11、12岁呀，他不懂得人情世故，一片天真。如果到我们中国古书来看呢，20这才行冠礼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到20岁的时候才能够通达人情世故，所以在19岁的时候还称之为童子。但是这个11、12岁以前呢，保持着这个天真呢，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现在由于科学的发达，这个电影电视的普遍，儿童已经不天真了，甚至于2、3岁的儿童啊，他就能察言观色，他就懂得大人的心理，这就是说明了天真的丧失，这是在人生当中讲的是一种不幸。在佛经里面教我们修童子的清净心，换句话说就是教我们要保持着童心，这是最为可贵的，所以称之为宝。碧玉作月，为什么呢？你看童子的时候他没有分别心，他只晓得肚子饿了，要吃要吃喝，冷了的时候要衣服，除这个之外他对于什么人都是平等，对于一切物也是平等的，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平常也能观察得到，这个小孩如果在几个月大的小孩，这个时候还不懂事，他肚子饿了，你给他糖他吃得很有味道，甚至于他自己吃大便的时候他也吃得很有味道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分别心，在他观念里面是一不是二，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他的眼睛里面没有善与恶，没有好与坏，一律平等，他在一切法里面没有贪心也没有嗔恚心，他的心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喜悦的，所以他心里面没有五欲这个念头，身体当然没有五欲之身。佛以这个比喻教给我们，要我们修佛的人、修菩萨道的人永远保持着天真，天真是佛，天真是菩萨，但是佛与菩萨与这个童子毕竟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童子无知啊，佛菩萨大觉，大觉之相跟童子无知的相啊是一不是二，但是一个是无知，一个是知， 这是不相同。到知与无知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才能够习入这个境界。我们说一称之为宝月菩萨。第十位月光菩萨，这个意思是说圆妙的三智能除迷惑烦恼的月脑，就如同月光清凉能够破除黑暗一样。所以称之为月光菩萨。智慧一定要深，一定要远。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告诉我，是般若的智慧要深求啊，要深入，而且要圆修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个智慧浅，智慧不圆满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怕的还容易趋向于狂慧。那么这个样子，在菩萨道上就会出差错。那么也正因为如此，古无大德就不常讲般若经，在古时候不常讲般若经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古时候人这个人心淳朴，忠厚老臣，老师教他怎么修学，他就能够完全接受，一教奉行。所以修学都有一个结果，都有一种成就。可是在今天世风波罗，人们每一桩事情都得追根究底，所谓是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如果事理不明，他不能够信受，当然更谈不上奉行。所以在今天一定要把般若经往深处讲，往不处讲必须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，叫众生开智慧，破迷惑，然后他才能够相信，才能够依教奉行。所以圆妙的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，在今天佛教的教学就非常的重要了。 唯有智慧才能够破除迷惑，破除烦恼，使我们自己得到清凉，也就是清净心。心地清净，才能够入正法之门，才能够得诸佛所传授的正教。那么这是月光菩萨所表的意趣。第十一位满月菩萨，满是讲的圆满，意思是说三智圆明，无有欠缺，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，圆圆满满。那么取月呢，也就是取清凉的意思。那么从这位菩萨所表现的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：佛法是智慧，而且是圆满的智慧。圆满的智慧是从自己心底里面所生的，不是在外面求得的。向外祈求，在佛法理论上说是得不到智慧的。而佛法称之为叫世之变聪，世之变聪在我们一般人听起来这个名词也不错嘛，世间的这个智慧，有辩才有聪明，但是在佛法里面看世之变聪呢，它是拔难之意，人怎么遭了难了，为什么说他遭难呢？他对真智慧呀，产生了莫大的障碍。佛法里面讲圆满，真正的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向外求的。我们讲如来的智慧，菩萨的智慧，今天世间人虽然不能证得，但是看到佛教这么多的经论，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这个讲学，确实智慧啊，这大了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的。我们拿今天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人来说，讲到这个著作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敢与释迦牟尼佛来比一比。那么佛的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是不是他学来的呢？不是的，佛告诉我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，而且佛也告诉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，不是说他一个人特别有，他所有的智慧是每一个人大家通通都有，而且大家的智慧是不增不减，换句话说完全相同。那么为什么一般人的智慧不能够透出来？佛在华严经上讲过，二是因为执着，分别执着妄想而不能证得。 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把我们自己本能本有的智慧丧失掉了，这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在一切法里头起分别、起执着、打妄想，所以将我们的本性啊丧失掉了。那么这个十八位菩萨所代表的这个功德义趣全都丧失掉了。因此佛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打妄想，那么我们的智慧德能就与十方诸佛无二无别。我们真正智慧就能够现前，犹如满月而没有缺失。佛说的这么清楚，说的这么明白，几个人相信？几个人能这样做？几个人真正体会到佛法的修学真谛呢？那么佛这个话在华严经讲的，华严经又提出一个修行的示范，那就是五十三参。五十三参说在讲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啊。那么善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修的什么？依照华严经来讲，他所修的就是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妄想，就是修的什么？这种修行法就是修一真法界，这种修行法就是修一心不乱。那么为什么说修一心不乱呢？因为华严经所提倡的是念佛法门，从德云比丘到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到维吉罗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他着重的确实是一心不乱啊。那我们想在一切法里面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妄念，岂不是一心不乱吗？唯有一心不乱呢，就能入一真法界啊。所以一心不乱是能入，一真法界是所入，能服不二啊。这是华严经的旨趣，我们应当要明了。要知道这个修行的纲领，把握这个修行的纲领，我们在这个一生的时间可以说足够了啊，确实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自己要具足信心，必定有圆满的成就，一如满月菩萨一样。第十二位是大力菩萨，大力力是讲能力，利用这个意思是讲智与境的相应，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，作为旋转乾坤的大力量。 这也是事实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智是讲的真智慧，在唯识学里面所说，准八十成死智啊。至于境界一定相应，相应到什么样成什么样什么个样子呢？至净八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作用。至于净也是二，这个时候还未能切入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至净不二就是万法一如的境界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谓如来者诸法如意呀，如就是一，二则不如了，所以一切法是一。至于净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至于净如何是一不是二？在我们因地上来讲，这是功夫的问题；在果地上讲，本来如是啊，原原本本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现在总觉得至于境合不拢来呀，原因是我们分别执着妄想造成的啊，造成一个虚妄虚幻不实的错觉，不是原本的样子。原本的样子是一如，是不二啊。它的作用就是显示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所以我们称之为大力。我们可见这个大力菩萨就是自己啊，知境相应的大力。第十三位是无量力菩萨，那么这个是意思是说，以净智泯和这一种广大无边的利用，遍应众缘，遍拔众苦，所以称之为无量力。什么叫遍应众缘呢？这个经里面，譬如普门品里面所讲的，菩萨以三十二应身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感应道交。而且这种感应从来没有休止的，无论众生他是觉他是迷，都没有休息的。就说我们现前众生迷惑颠倒执着，这个病太重了，这个时候诸佛菩萨有没有应呢？实在讲有应，有应我们不晓得，有应我们不能够觉察， 不能觉察了，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心太粗了，障碍太重了。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清净，就能够觉察得出来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不但对我们这些罪业深重苦恼的众生是以慈力辨应的，纵然是阿鼻地狱众生，诸佛菩萨绝无舍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还是感应道教，这才显示出无量力来。他的德用是拔苦于乐啊，确实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法性真心是广大无边际的，是天包太虚量州杀界的，那么这个时空之中哪一法不在真心范围之内？不但一切精神的世界，乃至于所有物质世界，全是本性真心变现之物。真是说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尘呐，无不是从心而生，无不是为识所变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是真正能体会到啊，能够明白了，那么佛菩萨的清净心、佛菩萨的慈悲心、佛菩萨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愿，不但是通遍一切有情的身心，乃至于无情每一粒的微尘，也无不变满。这个是无量力了，是我们应该要能体会得到。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自己本性本具的德用。第十四位越三界菩萨，越是讲超越三界，是说色界啊，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意思是说超越分段变异两种生死。这两种生死我们首先要晓得生死是从哪里来的，它有个原因，如果能把这个原因消除了，当然不会有这个结果。而两种生死都是虚妄不实在的， 佛在经论里面啊，尤其是白发明门，简而不凡，把这个事实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。如果我们在白发明门里面细加研究，你就晓得真实是虚妄，真实是不实在的啊。二是分别执着妄想所产生的这个幻想，真相大白之后就超越三界。人我执，法我执，就能够断除。人我执断除，分断生死的结果就消失。法我执断除了，变异生死也消失了。这就叫愿三界菩萨。第十五位跋陀婆罗菩萨，跋陀婆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善守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假如有众生闻菩萨的名号，必定能够得到三菩提。又名贤首，贤首这个意思是说他的地位是在等觉，等觉菩萨为众贤之首。那么可见的菩萨地位之高，不但是三贤之首啊，而且还是十圣之首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值得一提的，就是说众生闻菩萨之名，必得三菩提。这个三菩提就是我们常常念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。实在讲呢，不一定是这个跋陀婆罗菩萨了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贤首菩萨。任何一位菩萨的名号，如果我们要是闻得了啊，闻得怎么样？闻得要懂他的意思。要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提起关照的功夫，那就必定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断然肯定决定不疑惑的一个定理。也正因为佛经里面常常这样赞叹，而一般人望闻生疑，未解旧理啊，所以说念了佛号了，念了菩萨名号了，自己认为就能成佛了啊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。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念观音菩萨的人很多啊，念阿弥陀佛的人更多，念了一辈子也没看到观音菩萨来保佑他， 念了一辈子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也没来接引他，这个并不是说佛菩萨不灵，也并不是说经典里面所说的话不负责任欺骗众生，不是，而是众生误会出家。你像前面讲的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，念观音菩萨名要把自己本性里面大慈悲心给念出来，换句话说我们以大慈大悲的心念观世音菩萨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待一切众生都是大慈大悲，这个一句观世音菩萨念的灵感啊，必定得上菩提啊。如果是念这个观世音菩萨以自私自利的心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只保佑我不要保佑别人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个与佛经的意旨完全相违背了，当然不灵啊。那么要念阿弥陀佛，那这个心更大了啊。阿弥陀佛的意思翻作无量啊。啊，什么叫做无量心呢？我们拿佛经里面通常两句话来说啊，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的心量有多大，能容纳几个人，能容得了几桩事，那么这一句阿弥陀佛百年啊。所以我们要以无量的心来念无量佛，这个心与佛就相应了，那才能证得啊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任何一句佛名，任何有一句菩萨名，必须要心口相应啊。不但是心口相应，实在讲叫心行相应啊，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行为要相应，才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经里面的话句句是老实话啊，句句是真实话，没有一个字欺骗人。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决定不能够错解经义，这个意思实在讲释迦牟尼佛顾虑得很周到，所以大经大论上一再地告诉我叫佛法无人说，虽知不能解啊。那么什么人来说呢？就是要过来人说啊，也就是有修有证的人，他来讲解不会把意思讲错。如果是没有修学没有证果的人，他来讲佛经必定有错误啊，会把这个经的意思曲解了。换句话说，以众生的知见啊来讲解佛的知见，那哪有不错的道理呢？那么下面一位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慈氏。悲的词，《四义经》里面讲：“若众生见者，即得慈心三昧。”那么这个慈，弥勒是他的心，他的名字叫阿逸多啊。阿逸多，我们在《弥陀经》里面读过啊。阿逸多的意思是，翻成中国意思，无能胜啊，就是他的殊胜。没有人能够比得过，就叫做阿逸多。那么他为什么说 没有能够无人能够胜过他呢，这个就是死心。换一句话说，慈悲心使一切无能胜。我们见弥勒菩萨，我们念弥勒菩萨，就要把自己的慈悲心显现出来。底下一位是宝劫菩萨，这个是从比喻上来说的，集聚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为智是宝，所以叫做宝集。智慧有根本智，有厚德智，有加行智。在没有证得根本智之前，一切智慧都叫做加行智。加行智可以启发根本智，根本智现前就能够变前无实为后的智，那么也就是成所作智。这在唯识里面讲得非常的微细，讲得很圆满。所以这个宝集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宝看作世间的七宝或者是珍宝，那就错了。这唯智慧是宝。